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在这一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新冠病毒新增感染者再破纪录，美国佛罗里达州日增15000病例；香港民主派初选投票人数胜预期，市民表达对港版国安法的不满；最新调查显示，香港美国商家大多担心国安法，三成考虑撤资；澳大利亚为约万名香港护照持有者提供永久居留权；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军舰起火，21名水兵受伤。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全球新增感染病例超过23万，刷新了7月10日创下的单日新增22万8千案例的记录，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继续维持在每日5000人的高位。至此，新冠病毒全球累计感染人数接近13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56万。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说，全美国累计有323万6千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13万4千人。佛罗里达州星期六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15000个病例，创下了单个州单日新增感染案例新纪录。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说，美国西部和南部一些州病毒感染人数大增的部分原因是那里的许多居民不肯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在总统特朗普星期六首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之后，美国医务总监亚当斯星期天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敦促每个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几个月前，亚当斯曾不建议公众戴口罩。一连两日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星期日晚9时结束，主办单位在深夜11时公布总投票人数超过60万，远超预计的17万人。有候选人表示，这次民主派初选是北京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第一次民主选举，香港人用行动去战胜恐惧，让世界见到香港人拼搏的精神。香港民主团体参与7月11及12日举行的立法会初选，协调5个地区直选以及超级区议会，卫生服务界2个功能组别的候选人参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民主派史无前例的过半数议席。这次初选竞争激烈，反映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光谱在反送中运动之后更加多元化。负责美孚民主派初选投票站工作的当区区议员伍月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这次民主派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反映香港人心不死，对香港政府已经完全不信任。他又表示，很多投票的街坊都是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因为不想香港的下一代过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香港的大部分美国商家对港区国安法感到担心，其中30%商家考虑撤资或将生意迁离香港。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公布的一项会员调查报告显示，近80%的会员对国安法感到忧虑，其中大部分会员对此感到极度忧虑。在国安法条例公布之后的7月6日至8日进行的这次调查显示， 美国商家对该法针对颠覆国家政权、与外国势力勾结、中国国安人员公开在香港执法以及中国大陆法庭直接审理有关案件等方面做出的规定普遍感到不安。30%的受访者说，他们会考虑在中远期将资金、资源和业务撤离香港。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担心日后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更加不安全，并考虑离开香港。跟国安法条例公布前所做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美国商家对香港的经营环境更加感到悲观。商会一位会员说，对这项法律了解的越多，我越感到不安。北京和香港当局称，设立港区国安法有利于打击破坏性示威活动，稳定香港的营商环境。美国政府谴责北京这一立法行动将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并开始采取措施终止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澳大利亚宣布，将为大约10,000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在他们目前护照过期时，提供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这是澳大利亚回应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的举措之一。澳大利亚代理移民部部长艾伦·塔奇星期天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现在香港的民主派示威者被任意逮捕的风险加大，强调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自己真正受到迫害，就可以申请人道主义庇护签证，目前已接获137份申请。此前澳大利亚还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澳大利亚认为港版国安法可能使民主支持者面临政治迫害。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在国际间引发激烈反弹，除澳大利亚外，英国提议给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港人提供定居及入籍权等更多移民优惠。美国军方星期天说，在海军邦霍姆理查德号军舰发生的大火中有21名水兵受轻伤。加州圣迪戈市消防队队员周日上午抵达三级警报火灾现场，当时停靠在海军基地的这艘255米长的两栖攻击舰有几处数百英尺高的浓烟。据海军水面部队称，火灾在当地时间上午8:30左右开始，当时船上大约有160名水手。星期天早些时候，圣迭戈市消防救援部在推特上写道，军舰上发生了爆炸，他们正在与联邦消防部合作清理该区域，调查人员正继续寻找军舰起火的原因。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是一艘船龄23年、能携带攻击直升机、小型登陆船和两栖战车的小航母，作为美军的一个远征打击群的主力战舰。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经常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其他海域运作。圣迭戈军港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起火时正在接受例行的维护与修理。在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互联网上，近日来出现一篇奇异的文章。在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看来，这篇文章的奇异之处是他以退役的中国军队空军大校戴旭的名义发表，其内容是批评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国政策的狂热乃至疯狂。更为奇异的是，尽管戴旭发表声明声言那篇文章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这篇文章仍是中国的互联网上的广泛流传。在这篇文章出现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受到来自各方的强烈批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戴旭多年来一直以其强硬的反美立场而著称。在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们看来，现在已经退役的戴旭大校的反美立场和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全方位的。 他不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死敌，而且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也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声言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要守住舆论阵地的上甘岭。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篇以戴旭大校名义发的文章在广泛流传，这篇文章被许多读者、网民和观察家认为是奇异的，因为该文章一反戴旭大校所一贯宣扬的坚决反美、必须反美、反美必胜的观点，声言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对美国的思路有根本性的乃至致命性的认知盲点和判断错误。那篇以戴旭之名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是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其中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主管者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分别是：第一个想不到，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仇恨；第二个想不到，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第三个想不到，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第四个想不到，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一文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当有的对美国的十个新认识包括：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美帝的所有行动都是有蝴蝶效应的，因为美帝是有庞大的战略同盟的，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只要美帝一行动，世界上的其他力量就会跟进。美帝是美帝国主义的缩略语，在当今中国，美帝一词常常被用作美国的谐称或昵称。在许多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展示的是为党为国献计献策的口吻，但其内容则是明显的强烈批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说，文化水平始终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徘徊的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不懂装懂蛮干之外别无所长，他对内打开倒车，公开声言要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时钟倒拨60年，一举回到毛泽东时代，即习近平本人所说的要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且大力恢复中共的以言治罪、以党代法的传统。习近平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乱作为也使中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在另外一方面，在言论控制紧密的中国国内也不断出现抱怨说，习近平完全不懂外交，自上台以来不断对外展示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姿态，把满手的好牌全都打成了烂牌。他主导的中国外交使中国的外交官变成一个个的战狼，使中国四处出击、四面树敌，跟周围邻国几乎全部闹翻，不但使中国陷入国际政治和贸易困境，也使中国招致所谓的盟国俄罗斯和朝鲜的警惕和防范。在批评者看来，习近平完全不懂美国，看不到美国国内对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获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继续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壁垒，早已积怨已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特朗普在没有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声言不会容忍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坑害美国， 也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做法也招致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不满。因此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度提高关税，对北京奉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惩罚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的盟国俄罗斯声言美中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在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与中国谴责和反对北京所说的美国蛮横的单边主义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声明俄罗斯的立场，这就是老虎在山中打架时聪明的猴子坐着观看如何结束。在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说的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的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这些话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显然是直接抨击习近平或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和习近平本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大力宣传习是拥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卓越领导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在鼓动宣传民族主义方面更是达到新高峰，中国为此甚至推出了一个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宣传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已经是令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敬畏的世界一流强国。在强调妄议中央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当今中国，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展示的对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明显批评乃至抨击，显然令如今担任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的戴旭感到十分不安。戴旭7月5日通过新浪微博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多次声明，标题为戴旭对美国四个想不到和十点认识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重新认识的相关文章不是戴旭本人所写，委托戴旭之名并予以传播严重侵害我本人名誉权，本人已经委托律师对侵权事实和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请相关网络平台及个人立即删除撤销相关内容，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相关平台单位或者个人继续散布和存留上述内容，本人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戴旭发表上述声明几天之后，截至目前外界没有看到戴旭采取什么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他声言严重侵害他的名誉权的相关文章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广泛流传，这种局面令观察家们感到好奇，并导致许多猜测。许多网民和观察家的猜测是，这可能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迂回曲折的舆论导向的一部分，因为近来中共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四处树敌，招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招致美国在贸易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南中国海问题方面的强烈反弹，这种局面使中共当局感到难以招架，当局现在需要缓和，即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乃至示弱，以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内发出降低反美宣传调门的信号。
哈萨克斯坦驳斥中国散布不明肺炎假消息。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疫情形势恶化，但疫情也折射出哈萨克的民族主义情绪。哈萨克民族主义既反俄同时也反中， 从中可看出这个中亚大国对俄中两大强邻的戒备以及他们的微妙关系。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7月10日发表声明说，中国媒体上传播的有关哈萨克斯坦流行不明肺炎的消息不符合事实。中国媒体一天前曾经报道，正在哈萨克流行的不明肺炎的死亡率甚至超过新冠肺炎。相关的报道没有明确说明消息来源，但都出自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的一则通报。中国哈萨克关系十分密切，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为何有意发布这样的消息以及背后的目的。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媒体以及俄罗斯媒体当天仅简单地转发了中国的相关报道，并没有围绕不明肺炎展开讨论。这些媒体把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冠疫情形势近期恶化。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7月9日发表全国讲话，他呼吁民众团结互助，共同抗疫。吉尔吉斯当天已经停止了各州之间的交通客运联系。在与中国新疆相接壤天山山脉的另外一侧的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州，当地除了中断州内的客运交通外，伊塞克湖州北部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一个区也采取了封城行动。与哈萨克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州星期五开始为期2个星期的封城行动。吉尔吉斯卫生部部长和副部长已经分别被确诊染疫。吉尔吉斯目前已经有近万人确诊新冠病毒，120多人死亡。7月10日的新增病例为500多人，首都比什凯克的疫情最为严重。哈萨克斯坦在春季为防止新冠疫情的传播曾经采取过封城行动，但从5月11日起解封。随着疫情的卷土重来，许多当地医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哈萨克从7月5日起再次采取为期2个星期的限制措施。重要的阿拉木图州的卫生主管官员和副州长因为染疫已经去世。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80岁生日前夕也被发现感染病毒。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针对疫情形势恶化几天前发表全国讲话，他宣布7月13日为全国哀悼日，悼念疫情中去世的民众。哈萨克7月10日宣布有1700多起新增的病例，迄今已经有54000多人感染，不到300人丧生。中国在哈萨克第一波疫情期间曾经向当地派遣医疗队，第二波疫情爆发后，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发运了呼吸机、口罩、眼镜等人道援助物资。美国、波兰、格鲁吉亚等国也向这些中亚国家运去了人道援助物资。俄罗斯除了运来人道援助物资外，还向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派遣了医疗队。几十位俄罗斯病毒专家在一名卫生部副部长的率领下，几天前搭乘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一架专机抵达哈萨克首都。莫斯科市也向哈萨克主要城市阿拉木图派遣了医疗人员。一名考察了哈萨克医院的俄罗斯病毒专家说，当地医院脏区和清洁区界限不清，再加上过早地解除封城，导致疫情形势恶化。他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正面临新一波的疫情袭击，而是第一波疫情仍未结束。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在哈萨克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社交网络上有人批评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此从事宣传、搞公关和树立形象，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的俄罗斯病毒专家想借机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他们试图收集当地的病毒毒株资料。俄罗斯也曾经派遣过病毒专家 今年年初去帮助中国，但后来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限制那些专家们的活动，不让他们去中国医院查看实际的疫情，让俄罗斯病毒专家们非常失望。哈萨克社会对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和医务人员所出现的疑虑和不满立刻引起俄罗斯的关注。长期关注中亚事务，莫斯科大学信息分析中心网站为此特别发表长篇文章，批评哈萨克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说，与当地社交媒体上针对俄罗斯医务人员和病毒专家众多的感谢和祝福相比，哈萨克民族民粹主义势力的反俄言论显得格外显眼，但这些势力都获得了哈萨克执政当局内部某些人的支持和资金资助，并为他们提供发声平台。文章还认为，除了反俄之外，哈萨克民族民粹力量能够获得支持还同哈萨克的伊斯兰力量有关，因为哈萨克的权威中有人试图利用民族民粹主义来制约对抗伊斯兰势力。哈萨克当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哈萨克斯坦在经历了多年前因为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经济繁荣后，今天如何提振哈萨克经济，让经济继续保持活力，是当局目前面对的巨大挑战。经济问题再加上当局无力拿出新的意识形态理念，这些都是哈萨克民族主义难以抗衡日益抬头的伊斯兰力量。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民族主义力量在反俄罗斯的同时也反对中国，这股力量担心中国扩张，也戒备俄罗斯的威胁，哈萨克政坛中利用这张牌牟利大有人在。他认为哈萨克的民族主义力量会长期存在。萨特帕耶夫说，利用对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恐惧，哈萨克社会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在未来会非常 有可能处在主导的地位，这非常现实。哈萨克北部有巨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当地与俄罗斯相接壤，很多俄罗斯人直接把那里称为南乌拉尔地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后，哈萨克社会有很多人担心普京也会以相似的手段对付哈萨克。哈萨克社会也同样关注新疆问题，当地有很大的维吾尔人社区，最近几年从新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定居的许多哈萨克族人，虽然在融入当地社会时面临诸多困难，但他们却是在哈萨克斯坦爆发的许多反中国抗议示威活动中的核心力量。因为担心中国扩张和获取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哈萨克2016年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导致当局被迫暂停土地法修改内容的实施，暂停期限到明年结束。土地法的修改内容包括可向外国人出售或是长期出租哈萨克的耕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7月10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会向外国人出售土地，这是最终决定，不会再回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在这一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新冠病毒新增感染者再破纪录，美国佛罗里达州日增15000病例，香港民主派初选投票人数胜预期，市民表达对港版国安法的不满，最新调查显示香港美国商家大多担心国安法，三成考虑撤资，澳大利亚为约万名香港护照持有者提供永久居留权，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军舰起火，21名水兵受伤。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全球新增感染病例超过23万，刷新了7月10日创下的单日新增228000案例的记录。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继续维持在每日5000人的高位。至此，新冠病毒全球累计感染人数接近13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56万。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说，全美国累计有3,236,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134,000人。佛罗里达州星期六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15000个病例，创下了单个州单日新增感染案例新纪录。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说，美国西部和南部一些州病毒感染人数大增的部分原因是那里的许多居民不肯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在总统特朗普星期六首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之后，美国医务总监亚当斯星期天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敦促每个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几个月前，亚当斯曾不建议公众戴口罩。一连两日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星期日晚9时结束，主办单位在深夜11时公布总投票人数超过60万，远超预计的17万人。有候选人表示，这次民主派初选是北京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第一次民主选举，香港人用行动去战胜恐惧，让世界见到香港人拼搏的精神。香港民主团体参与7月11及12日举行的立法会初选，协调5个地区直选以及超级区议会，卫生服务界2个功能组别的候选人参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民主派史无前例的过半数议席。这次初选竞争激烈，反映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光谱在反送中运动之后更加多元化。负责美孚民主派初选投票站工作的当区区议员伍月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这次民主派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反映香港人心不死，对香港政府已经完全不信任。他又表示，很多投票的街坊都是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因为不想香港的下一代过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 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香港的大部分美国商家对港区国安法感到担心，其中三成商家考虑撤资或将生意迁离香港。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公布了一项会员调查报告显示，近 80% 的会员对国安法感到忧虑，其中大部分会员对此感到极度忧虑。在国安法条例公布之后的7月6日至8日进行的这次调查显示，美国商家对该法针对颠覆国家政权、与外国势力勾结、中国国安人员公开在香港执法以及中国大陆法庭直接审理有关案件等方面作出的规定普遍感到不安。30%的受访者说，他们会考虑在中远期将资金、资源和业务撤离香港。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担心日后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更加不安全，并考虑离开香港。跟国安法条例公布前所做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美国商家对香港的经营环境更加感到悲观。商会一位会员说，对这项法律了解的越多，我越感到不安。北京和香港当局称，设立港区国安法有利于打击破坏性示威活动，稳定香港的营商环境。美国政府谴责北京这一立法行动将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并开始采取措施终止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澳大利亚宣布，将为大约10,000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在他们目前护照过期时，提供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这是澳大利亚回应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的举措之一。澳大利亚代理移民部部长艾伦·塔奇星期天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现在香港的民主派示威者被任意逮捕的风险加大，强调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自己真正受到迫害，就可以申请人道主义庇护签证，目前已接获137份申请。此前澳大利亚还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澳大利亚认为港版国安法可能使民主支持者面临政治迫害。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在国际间引发激烈反弹，除澳大利亚外，英国提议给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港人提供定居及入籍权等更多移民优惠。美国军方星期天说，在海军邦霍姆理查德号军舰发生的大火中有21名水兵受轻伤。加州圣迪戈市消防队队员周日上午抵达三级警报火灾现场，当时停靠在海军基地的这艘255米长的两栖攻击舰有几处数百英尺高的浓烟。据海军水面部队称，火灾在当地时间上午8:30左右开始，当时船上大约有160名水手。星期天早些时候，圣迭戈市消防救援部在推特上写道，军舰上发生了爆炸，他们正在与联邦消防部合作清理该区域，调查人员正继续寻找军舰起火的原因。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是一艘船龄23年、能携带攻击直升机、小型登陆船和两栖战车的小航母，作为美军的一个远征打击群的主力战舰。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经常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其他海域运作。圣迭戈军港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起火时正在接受例行的维护与修理。在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互联网上，近日来出现一篇奇异的文章。在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看来，这篇文章的奇异之处是他以退役的中国军队空军大校戴旭的名义发表，其内容是批评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国政策的狂热乃至疯狂。更为奇异的是，尽管戴旭发表声明声言那篇文章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这篇文章仍是中国的互联网上的广泛流传。在这篇文章出现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受到来自各方的强烈批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戴旭多年来一直以其强硬的反美立场而著称， 在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们看来，现在已经退役的戴旭大校的反美立场和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全方位的。他不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死敌，而且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也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声言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要守住舆论阵地的上甘岭。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篇以戴旭大校名义发的文章在广泛流传。这篇文章被许多读者、网民和观察家认为是奇异的，因为该文章一反戴旭大校所一贯宣扬的坚决反美、必须反美、反美必胜的观点，声言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对美国的思路有根本性的乃至致命性的认知盲点和判断错误。那篇以戴旭之名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是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其中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主管者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分别是：第一个想不到，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仇恨；第二个想不到，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第三个想不到，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第四个想不到，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一文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当有的对美国的十个新认识包括：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美帝的所有行动都是有蝴蝶效应的，因为美帝是有庞大的战略同盟的，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只要美帝一行动，世界上的其他力量就会跟进。美帝是美帝国主义的缩略语，在当今中国，美帝一词常常被用作美国的谐称或昵称。在许多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展示的是为党为国献计献策的口吻，但其内容则是明显的强烈批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说，文化水平始终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徘徊的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不懂装懂蛮干之外别无所长，他对内打开倒车，公开声言要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时钟倒拨60年，一举回到毛泽东时代，即习近平本人所说的要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且大力恢复中共的以言治罪、以党代法的传统。习近平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乱作为也使中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在另外一方面，在言论控制紧密的中国国内也不断出现抱怨说，习近平完全不懂外交，自上台以来不断对外展示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姿态，把满手的好牌全都打成了烂牌。他主导的中国外交使中国的外交官变成一个个的战狼，使中国四处出击、四面树敌，跟周围邻国几乎全部闹翻，不但使中国陷入国际政治和贸易困境，也使中国招致所谓的盟国俄罗斯和朝鲜的警惕和防范。在批评者看来，习近平完全不懂美国，看不到美国国内对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获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继续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壁垒，早已积怨已深，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特朗普在没有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声言不会容忍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坑害美国，也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做法也招致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不满。因此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度提高关税，对北京奉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惩罚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的盟国俄罗斯声言美中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在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与中国谴责和反对北京所说的美国蛮横的单边主义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声明俄罗斯的立场，这就是老虎在山中打架时聪明的猴子坐着观看如何结束。在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说的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的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这些话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显然是直接抨击习近平或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和习近平本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大力宣传习是拥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卓越领导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在鼓动宣传民族主义方面更是达到新高峰，中国为此甚至推出了一个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宣传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已经是令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敬畏的世界一流强国。在强调妄议中央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当今中国，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展示的对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明显批评乃至抨击，显然令如今担任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的戴旭感到十分不安。戴旭7月5日通过新浪微博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多次声明，标题为戴旭对美国四个想不到和十点认识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重新认识的相关文章不是戴旭本人所写，委托戴旭之名并予以传播严重侵害我本人名誉权，本人已经委托律师对侵权事实和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请相关网络平台及个人立即删除撤销相关内容，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相关平台单位或者个人继续散布和存留上述内容，本人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戴旭发表上述声明几天之后，截至目前外界没有看到戴旭采取什么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他声言严重侵害他的名誉权的相关文章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广泛流传，这种局面令观察家们感到好奇，并导致许多猜测。许多网民和观察家的猜测是，这可能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迂回曲折的舆论导向的一部分，因为近来中共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四处树敌，招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招致美国在贸易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南中国海问题方面的强烈反弹，这种局面使中共当局感到难以招架，当局现在需要缓和，即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乃至示弱，以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内发出降低反美宣传调门的信号。
哈萨克斯坦驳斥中国散布不明肺炎假消息，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疫情形势恶化，但疫情也折射出哈萨克的民族主义情绪。哈萨克民族主义既反俄，同时也反中，从中可看出这个中亚大国对俄中两大强邻的戒备以及他们的微妙关系。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7月10日发表声明说，中国媒体上传播的有关哈萨克斯坦流行不明肺炎的消息不符合事实。中国媒体一天前曾经报道，正在哈萨克流行的不明肺炎的死亡率甚至超过新冠肺炎。相关的报道没有明确说明消息来源，但都出自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的一则通报。中国哈萨克关系十分密切，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为何有意发布这样的消息以及背后的目的。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媒体以及俄罗斯媒体当天仅简单地转发了中国的相关报道，并没有围绕不明肺炎展开讨论。这些媒体把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冠疫情形势近期恶化。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7月9日发表全国讲话，他呼吁民众团结互助，共同抗疫。吉尔吉斯当天已经停止了各州之间的交通客运联系。在与中国新疆相接壤天山山脉的另外一侧的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州，当地除了中断州内的客运交通外，伊塞克湖州北部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一个区也采取了封城行动。与哈萨克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州星期五开始为期2个星期的封城行动。吉尔吉斯卫生部部长和副部长已经分别被确诊染疫。吉尔吉斯目前已经有近万人确诊新冠病毒，120多人死亡。7月10日的新增病例为500多人，首都比什凯克的疫情最为严重。哈萨克斯坦在春季为防止新冠疫情的传播曾经采取过封城行动，但从5月11日起解封。随着疫情的卷土重来，许多当地医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哈萨克从7月5日起再次采取为期2个星期的限制措施。重要的阿拉木图州的卫生主管官员和副州长因为染疫已经去世。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80岁生日前夕也被发现感染病毒。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针对疫情形势恶化几天前发表全国讲话，他宣布7月13日为全国哀悼日，悼念疫情中去世的民众。哈萨克7月10日宣布有1700多起新增的病例，迄今已经有54000多人感染，不到300人丧生。中国在哈萨克第一波疫情期间曾经向当地派遣医疗队，第二波疫情爆发后，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发运了呼吸机、口罩、眼镜等人道援助物资。美国、波兰、格鲁吉亚等国也向这些中亚国家运去了人道援助物资。俄罗斯除了运来人道援助物资外，还向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派遣了医疗队。几十位俄罗斯病毒专家在一名卫生部副部长的率领下，几天前搭乘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一架专机抵达哈萨克首都。莫斯科市也向哈萨克主要城市阿拉木图派遣了医疗人员。一名考察了哈萨克医院的俄罗斯病毒专家说，当地医院脏区和清洁区界限不清，再加上过早地解除封城，导致疫情形势恶化。他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正面临新一波的疫情袭击，而是第一波疫情仍未结束。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在哈萨克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社交网络上有人批评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此从事宣传、搞公关和树立形象，甚至有人认为 所谓的俄罗斯病毒专家请借机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他们试图收集当地的病毒毒株资料。俄罗斯也曾经派遣过病毒专家今年年初去帮助中国，但后来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限制那些专家们的活动，不让他们去中国医院查看实际的疫情，让俄罗斯病毒专家们非常失望。哈萨克社会对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和医务人员所出现的疑虑和不满立刻引起俄罗斯的关注。长期关注中亚事务莫斯科大学信息分析中心网站为此特别发表长篇文章，批评哈萨克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说，与当地社交媒体上针对俄罗斯医务人员和病毒专家众多的感谢和祝福相比，哈萨克民族民粹主义势力的反俄言论显得格外显眼，但这些势力都获得了哈萨克执政当局内部某些人的支持和资金资助，并为他们提供发声平台。文章还认为，除了反俄之外，哈萨克民族民粹力量能够获得支持还同哈萨克的伊斯兰力量有关，因为哈萨克的权威中有人试图利用民族民粹主义来制约对抗伊斯兰势力。哈萨克当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哈萨克斯坦在经历了多年前因为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经济繁荣后，今天如何提振哈萨克经济，让经济继续保持活力，是当局目前面对的巨大挑战。经济问题再加上当局无力拿出新的意识形态理念，这些都是哈萨克民族主义难以抗衡日益抬头的伊斯兰力量。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民族主义力量在反俄罗斯的同时也反对中国，这股力量担心中国扩张，也戒备俄罗斯的威胁，哈萨克政坛中利用这张牌牟利大有人在。他认为哈萨克的民族主义力量会长期存在。萨特帕耶夫说，利用对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恐惧，哈萨克社会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在未来会非常有可能处在主导的地位，这非常现实。哈萨克北部有巨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当地与俄罗斯相接壤，很多俄罗斯人直接把那里称为南乌拉尔地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后，哈萨克社会有很多人担心普京也会以相似的手段对付哈萨克。哈萨克社会也同样关注新疆问题，当地有很大的维吾尔人社区，最近几年从新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定居的许多哈萨克族人，虽然在融入当地社会时面临诸多困难，但他们却是在哈萨克斯坦爆发的许多反中国抗议示威活动中的核心力量。因为担心中国扩张和获取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哈萨克2016年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导致当局被迫暂停土地法修改内容的实施，暂停期限到明年结束。土地法的修改内容包括可向外国人出售或是长期出租哈萨克的耕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7月10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会向外国人出售土地，这是最终决定，不会再回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 3.com， 索取翻墙软件 赛冯三。您也可以通过赛丰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